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我们又可以一次在神的面前一同敬拜，一同学习神的训诲。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一下，我们父母或者我们爷爷、公公婆婆为什么移民去外国呢？我们中国人来的嘛，有自己地方，为什么我们会去了第二个，去了来了一个西方，去到生活，去到可以叫落地生根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回是，他们有他们的盼望，他们有他们的渴求，他们也都有他们的理念。而这些很多时候呢，就令到他们的生活 在那个辛苦里面呢，仍然可以前行嘛，仍然可以建立到今天呢。我认识一些他是第三代在这里的朋友呢，他多数都很稳妥了，因为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公公、嫲嫲、婆婆帮他们安排好好。那同样我们看回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呢？当我看到弥迦书，弥迦先知呢，他也有一个很前瞻的盼望。这个盼望呢，可能被人所想的呢，只是为到我的儿子将来好一点而去安排，我的孙儿可以更加稳妥而去安排。弥迦先知他能够是超越他当其时那个时空，去到看到一个的盼望。我们重温一下弥迦先知里面的状态是什么先。在来到弥迦去宣告，去向南国犹大去宣告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败坏了，甚至呢北国以色列呢已经是被这个亚述呢开始进攻和侵占，甚至可能已经亡了国。在那个亡国的底下，神就差派弥迦先知去提醒犹大这两个世的支派成为了称为南国的地方，而是怎样去继续应该回到神的身边，去到守神的约，让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但他们一路都没有，他一路都没有回转，一路都没有去到离开这个好像撒玛利亚，即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拜偶像的方式。甚至他们自己应该是有圣殿的地方，他们没有去敬拜主，他将这个圣殿的地方只是成为了一个仪式的集中地。但他们内在的敬拜不是神所吩咐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们没有行神所吩咐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们有献祭，我觉得早两次我跟你们讲，甚至当神问他，我做了什么你们厌烦我，那些人的回应就是，我们已经做完了，你要羔羊吗？你要献祭吗？你要赎罪祭吗？燔祭吗？我们献很多了，那你还想我们怎样？原来神很清楚说，他们没有明白神的吩咐，没有明白到究竟神是要这些物质，还是盼望人能够因着这些物质所表达背后的心是怎样，而盼望他们是有一个里面去敬畏，进而用物质来到献上表达他们这份的敬畏。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崇拜一样，刚才主席都说，是不是我们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就是将我们在神里面丰富的底下，用一个感谢的心来到献上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做了那个形式，做了那个吩咐里面的事情，但是没有吩咐的内容。进而去到弥迦先知三次的来到，去到用一个上庭的方式来到审判犹大这个地方，跟他们说，将来神的审判会临到你们，你们会是被亡国，你们就知道神的刑罚。也都在这个当中去重温一下，看到弥迦先知每每他所讲的宣告的刑罚，都是在律法里面，都是在神和以色列民立约当中的，没有超越了，没有突然之间神觉得，哦，心情不好，你这么衰，我就责罚你，我就去到呢让你亡国，没有这件事情。神从来不会这样转变，因为神就是那个不变的神，他是公义就是公义，他圣洁就是圣洁，他怜悯慈爱就是怜悯和慈爱。所以当去到弥迦先知未结束的时候，他哀叹了他一个状况，在第七章一开始，哀哉， 先知是看到他当时的困局，先知是明白当时那些人的败坏去到怎样。他去到那个时间，去到那个好像过了收割之后想去拿果子那种状况，是完全找不到任何东西，是找不到好的东西，就好像在他们当中完全找不到好的一样，完全找不到一个诚实在神面前的人，进而就来到他们那个刑罚里面，会亡国，会去到别的地方。但是先知就是我所说，他有一个盼望，先知仍然有一个盼望，而他这个盼望，这个渴求，不是单是一个空想，因为我小时候经常都是有些白日梦思想，即是经常都想，如果我是这样就好，如果是哪个哪个就好，如果我可以做这个就好，我有这样东西就好，哇，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思想。但是弥迦先知不是这些白日梦，不是这些空想，而他真的看到，他看到一样的东西，就是只有在耶和华神里面才会好像律法他所立的约所说，唯一能够重新使他们在刑罚当中 回转过来重新被建立起来，只有耶和华这位的主。所以他的盼望就在他的当中。所以先知第一个盼望就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耶和华那里嘛。在七章第七节，至于我，我却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在绝望里面，在刑罚临近，在一个完全没有真情不解怨的状况当中，先知仍然知道那位神是没有变，那位神是唯一的盼望，那位神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离开，不单是那时的状况，而是拯救这一班民去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上一次我提到这个拯救不是一个他跳出去新约一个个人的得救的问题，是以色列国会重新再被建立起来。上一次我没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很精彩的句子，在第八节中间那里，我虽然跌倒了却必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必作我的光。先知的盼望呢很奇怪的，我很鼓励弟兄姊妹去看呢那些秘掳先知的，即是秘掳时期的先知，例如谁呢？以西结，例如但以利，离家将近看到他们亡国的时候。为什么呢？最难得的呢，这班先知呢是在那个黑暗，在那个绝望里面呢，他们时常都有一些超越性的盼望。即是我们觉得呢，我们俗语话头，看不到隧道尾的光，但是他们几黑暗呢，他们仍然看到光的，他们仍然知道最尾神就是那个光照他们。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鼓励来的，这个应该是认识神有的东西来的。为什么那群民没有呢？就是因为那群民已经离弃了神。但是当先知他说我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我会得着救恩，他看到最尾那个光亮，在黑暗的状态里面会过去，神一定会拯救他。这个是盼望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的，这个是人能够前进去跟随神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多少的东西，不是因为我有多少的本事，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做了基督徒几十年，因为我在教会侍奉了有任何的职事，而是因为仍然知道那位神是那位扭转的神，是拯救的大能者，是那位会帮助跟随他的人。黑暗里面是很难过的，甚至约伯在圣经里面称为一个义人，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当他不明白的时候，是很难过的。但是难过当中，约伯有盼望，他知道就是说，我唯一可以知道前路，唯一可以重新得着这个安静，能够在人里面得到安息，是要找到神。所以先知很有趣的，每一个先知都有这种很超越性的愿望和动态。所以我都希望我们已经承接了先知职事，去成为神口舌传递者，每一个信徒都是成为了神去宣讲基督耶稣救恩的口舌，就是旧约圣经原文所讲， 先知就是耶和华的口先。我们在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认信？我们去宣讲一个得救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宣讲一个在黑暗里面能够得到光明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盼望，好像这些先知一样？定是我们只是觉得跟人讲是都很无奈的，不过呢可能你信耶稣啦，信耶稣可以这样这样就得，只是一个的理论，或者一个安抚，或者一个心灵的慰藉？定是我们能够宣讲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已经有了先知这种的心智，是远望到神是那个独有赐人盼望扭转的神。所以我们看先知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应用，也有很多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站在这个时代。我真的个人觉得跟你家所讲的没多少分别，人开始越来越远离，可以因为不同的理念可以有多个远离，家庭有多个远离。我们听不少，因为政治的理念不同，家庭可以分裂，因为一些的、性的观念的分歧可以家庭分裂，因为可以喜好上面不同，家庭分裂。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而甚至在家里面的人都不再成为了最亲密的人，不可以信任的人，妻子可以随意的离婚。咁仲好似圣经讲话嗰个，好似你枕边人可以倾偈好多，讲好多，原来都唔系。嗰个枕边人只不过系一个暂时性嘅精神支柱，随时可以更换嘅，系咪？我哋活喺一个咁嘅年代，活喺一个败坏嘅年代当中，但我哋系咪就好似嗰阵时嘅以色列民，系接受呢啲嘅观念错误嘅理论，去到用神嗰一套的写下来的规条，行晒这些规条，背后就做晒这些呢迦南人或者当其时外邦人所做的事的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思想的问题。我们很值得去思考，我们是属神的民，是哪一种的民？我们是谨守的民，还是我们是诈加衣守条的民，跟着下面就自己喜好的事情就尽量去做？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到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在先知的盼望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我们不是独善其身，离家不是自己离开了这个的状态，去到走去山上病埋做修道士，神啊，我已经讲了你的话了，我又自洁，我就可以成圣了，那你拯救我，由得他们死。不是，先知站在一个破口上，将自己摆放他的一员，为到这一班人去祈祷。他愿意承担神的责罚，他愿意承担神给这班人的审判，因为他自己都看到他是污秽。不是说先知因为有这些观念他就特别的圣洁，特别的尊崇，特别能够在神面前可以自称为义。先知都没有，先知摆放自己在这个位置，我要跟他们一同去面对你的刑罚，因为这个是你应得的事情，我们该得的事情。但在这个该得里面，盼望神你给我们有一个回转重生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七章十一节开始去看一个重建的盼望。七章十一到十三节，必有一天你们要重建你的城墙，到那日你的地界必扩展到远方，那天必有人来归你，从亚述到埃及，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必有人来归你。然而大地因其中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的恶果，必一片荒凉。我们一起祷告祈祷。天父，求你都是给我们同样在你自己先知的说话里面，我们以为跟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从我们很多的事情上都要好像很远的距离，但是当我们看到里面所讲的事，当我们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污秽，民的对你的远离，先知所宣告的审判，也都当日的状况真的跟我们今天不谋多样。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比他们差，都不来得多远。主啊，求你都是给我们同样站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我们能够已经得着救恩的人去重看这班民里面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第一样要紧的是感恩，因为我们得着一个上好的福气，是他们当年没有。 是他当年未能够得到，就是在神里面有一位救赎者已经摆上赎价拯救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有圣灵的帮助，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到责备自己，省察他去到神里的面前。但不是因此我们就自傲，盼望我们更加能够看到，原来我们跟这班旧约的民一样，我们的心时常趋向邪恶，时常走向邪恶的心，时常愿意行我们觉得好的事情，觉得舒服的事情，觉得喜欢的事情，觉得喜爱的事情，甚至被这个世代来到影响，让我们在神你的教导当中，在你所给我们的价值里面，都能够转移去到看用人的方式去处理个人的事情。主啊，求你都是引领我们从先知的说话，从你的训诲当中，我们可以重新的在这个时代同样像弥迦一样，我们没有这个先知的职份，但是我们有先知作的里面的即时的内容，愿你都是给我们可以在神你面前成为你这个佳美信息的传递者当中，能够体察人心的败坏，能够体察我们自己仍然需要神你每日的更新变化，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行近你的圣洁。愿你指引我们今天所看的都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力量，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记得弥迦写这里的时候，审判是未发生，不是好像以西结那样已经被掳到去巴比伦，不是好像但以理那样已经在巴比伦被一些高级学府来到培育，私人教授来到栽培，不是，弥迦是讲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的准成度呢，也都被弟兄姊妹知道，万一你去看一些参考，有些新派的学者，有些不相信神能够预言的学者，将弥迦是推到很后期的先知，是成就了巴比伦灭国之后，巴比伦即是灭了犹大之后，然后才写成的一些书卷。但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弥迦向南国讲的时候，南国是未灭亡，大约主前600年左右，先知已经看到有一天耶和华神会重新为他们兴建城墙，到那日他们的地界会扩展。在这个城墙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事的，即是古近东或者旧约时期呢，起城墙呢很多时都为了要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自己有多大啦，第二就是保障。在这个重复的语句当中呢，讲到哦，你将来会神会重建他们的城墙和他们的地界呢，根本上是讲他们将来会重建他整个国土，而他们 的地界呢是会新移，即是变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地图，一个完整神为他们建立的地方。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我会看不会再是一个叫做保护城墙，而反而是一个疆界的问题呢，就因为当其到其时神会带他们回来这个地方的日子呢，他们基本上呢是不需要保卫墙的，因为呢神已经成为他们的保障。所以神是说的，先知就是说将来你要带回来这个领土里面，会是宽阔，会是好像亚伯拉罕，会是你应许摩西所看到的。摩西一拍，我有时都想很有趣，因为我都去过尼波山，即是今天我的眼睛呢，如果神说啊 Benny 你来上来尼波山望出去，你看到多少比你多少呢，我就当以色列人哀哭的了，因为我不望到多远嘛。但是摩西可以120岁还可以望到由尼波山望到去爱琴海那边，哇，去到边边所望到的都会是那个地方。哇，所以摩西圣经形容他是120岁的时候都好像一个年轻人，即是看到的。摩西神神，不如你给我上一次，给我看一次，这样都好，是不是？因为好像近时看不到。原来他们说的这个疆界是应许的一个地方，先知所说的不是要他大一点多一点威一点，而是将来我就会回到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会这样看呢？因为不断南北国的以色列当他分国之后，他不断被外族入侵，他们基本的地界越来越小。如果你用今天的历史来看，就好像以色列基本上就不是拿得足够，好像圣经旧约所预言给亚伯拉罕和摩西看到的地方的范围，还是 不是拿得完。所以呢，弥迦先知看到一个很远望的事情， 甚至尼嘉先知不是讲到今日、以色列可以1948年复国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是将来会成就的。我最、一阵讲多一些呢，在看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个人会很分开教会和以色列国。跟着他讲到人必来归你，他提到几个地方，如果我们重复，即是用希伯来人看写一些的句子的方式重复两句，但这个重复两句呢又是将个地方呢是调转了的。那这个包括什么呢？亚述呢就在以色列的、东边，埃及呢就在、以色列、应该亚述在北边，北东北边这里，那就是、埃及就在这里。那大河在哪里呢？那个是幼法拉底河，就在这个北东北边上边。那变成在圣经，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图画的话，它这里就表达由北，由东北这里至到南边，由南边至到这里。跟着呢，如果我们明白以色列的地理，它两边都是有个海的，即如果我们望着地西边呢就是一个爱琴海嘛，这里呢下边呢就有另外一个呢是跟、波斯的边边有 有一个海湾的地方。所以呢就看到两边了，那由西边到东边，由东边到西边、那个关系性是这样的。那另外呢，这山到那山呢，以色列呢是在群山上面，即是很多山地方。那现在可以到的呢北边呢就会是、戈兰高地啦，就是这个、黎巴嫩山边，即是这边下边就是以色列，上边就是黎巴嫩，这里下边就是西奈山，跟着旷野这样。那基本上呢这个先知所形容呢就是将来呢在四方八面呢都会有人来到。那有两个看法的，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是外邦人，好像尼家书四章十二节讲，定是讲到回归的人回来，回流回来，很多人会回来在这个地方里面。两个呢都可以、在解释上面合理的，但是呢我自己会取向于呢是一些回归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记得呢，这个的回归呢不是只是南国的人，是整个以色列国家的人。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家的人会是怎样呢？就是第一批的人主前722年被掳到亚述，然后呢586年就掳到巴比伦，有些人逃亡了去埃及。所以你看一个地方地理环境的时候，就形容他们被掳了去的地方，现在回来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有很多人会回来归入来这个地方。人可以回到来，神是拯救了这些人，但是这个地、都仍然荒凉，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这个地仍然因为其中聚住的人的缘故呢是荒凉的地方。这个呢就牵涉到刚才我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教会和以色列国是两个神立约的、民族呢？旧约就是以色列，新约就是今天我们的信徒，没有种族，没有血统，是完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被呼召成为一个民的那个关系。在旧约里面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和将来形容千禧年呢是很相似的。因为将来的千禧年国里面呢，你、在启示录二十章，将来耶稣回到来，然后他会作王一千年，然后最后会怎样？要打多一场的战役，而这场的战役就是这个的兽在个坑放无底坑放上来嘛，跟着搞一轮，跟着之后才完全毁灭，白色大宝座审判扔了落、地狱，跟着就发生这个新天新地。所以当这班民回归的时候，当这班民将来来到的时候，神就告诉你们的人会回到来，但个地土仍然是会荒凉，因为仍然当中有一些要处理的民，那些不属神的以色列民，那些不属神在当时的就会去处理。所以我看到一个，我个人会看到一个前瞻性的情况，这个不是1948年 回回去今天以色列地，是一个将来神会怎样从万国招聚所有的以色列民回去他应许的地土，而在一个应许的地土就会完成了神的应许。还有一件事，我们看圣经预言呢，很多时候是会看一些实际叫做 factual 的东西，就是 事實上的東西。那我們就會看、例如打仗、okay? 我們看但以理書那就70:7有幾個國家，那這些國家完全出現過的，這些國家完全好像聖經說，那我們就神的話實現了。但我們有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去到這些將來神的計劃或者這個千禧年時間，我們就有一種奇怪的思想，就是那個是象徵來的。那为什么在但以理书他讲预言的时候，他发生了不是一个象征，而是真的文字写下的就发生，我们就哦 that's good， 这个就是好了，那就可以是应验了。但是我们不相信将来神的应验会是一个实际的应验，对以色列民就时常想了他一个灵里，即是好像一个属灵的应验。所以我希望直是看弥迦先知的时候，他的盼望不是一个虚构的盼望，不是只是属灵上面得救，而是真实的以色列民的国家会是好像耶和华神跟他们始祖立约一样，回到一个地方是会建立一个国家，是有疆界，是有民，同埋会将所有不属以色列的民驱除一个夹身。我绝对相信圣经所写的是一样，就会是这样发生。我们不需要去到灵异化了这些事情。更加再看下去，另外一个盼望就是牧养的盼望，在7:14-17，求你用你的帐牧放你的子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他们 安然独居在树林里，在佳美的 田园中，愿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着牧养，像古时一样，就像你从埃及 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一样，把奇事显给我看，愿万国看见，就为自己一切的权势而羞愧。愿他们用手掩嘴，以朵变聋。愿他们舔土像蛇，又在地上复行的动物。愿他们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要塞出来，都带着惊慌的心来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他继续形容的时候，他不单要有一个地方，他能够先知能够知道有地方又如何，有地方没了神又会怎样呢？就好像那些先祖那样，当他们入到去，当约书亚和他们分完地，他们就忘记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就忘记了神的约，他们就忘记了敬拜神，忘记了神，就是这样了。那如果他们有回这些，而没了一个真正牧养他们的人，他们又不是重新去到那个可很恐怖很败坏的状态。所以先知也看到 no 不是这样，是会有一个牧羊，神会给一个真正的带领的牧羊人去到牧羊他们，他求神给这件事，他给这件事他来到，就好像但以理求神去将他的民带回 回归回去耶路撒冷一样。很清楚看到，很确实的知道弥迦先知这个祈祷是完全站在神的应许上面，神的律法书上面的吩咐所说的。为什么呢？在他的下面所说就是像古时一样，而他解释这个古时就是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行奇事给我们看。他想回回到一个神真的作他们的带领，神真的拯救他们的牧者，神真的牧养他们。这个为什么他不用先知不祈求说、求你兴起一位君王，兴起一位大能者，来到好像法老那样，来到好像巴比伦这个的尼布加尼撒王那样，将来是不是又好像亚述这些的、中残酷的王来到去拯救他们，而他要求是一个牧养。而牧养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就是这班的民。每每先知都有一个超越 的思想，就是他时常看回这班的民，不是别的东西，他时常看到他的这班人的主人是谁，这班人的主是谁。很得意的，他每一次的先知都会，每一个先知都会看这件事，每一次去祈求都将这班民摆回去，是神你自己的民，是属你的，你去牧养他们， 你去亲自牧养他们，让他们可以得着真正牧养。这个字呢，不是即牧人这件事是挺辛苦的。咁我睇一啲书好，同一啲人倾偈好啦。佢哋都讲牧羊咧好辛苦。牧羊唔系我哋谂咁样咧，行两行就哇俾啲草佢哋食啊，咁啊搞掂啊。跟住我哋睇下啲电影咧，尤其是睇嗰啲澳洲啊、纽西兰嗰啲啊羊啊，好 fluffy 啊，即系好多毛啊，好 happy 啊咁样咧，好开心就系羊仔啦，系咪？跟住咧，我哋唱《我是小的羊》咧，嗰啲羊都好得意嘅。但系咧，个牧羊人就真系唔得意。一个牧羊人咧，基本上喺以色列，佢哋系牧羊咧，唔系出去就翻嚟噶。有些牧場就可以，但現在以色列舊時不是這樣，他們要去那些山地那裡兩頭行，在山上行。下午很熱的時候，他們就要懂得行那些，在一些有些樹或者陰的石邊這樣行。行了之後就棲息，然後晚點出來，沒那麼曬了，可以吃草。他們就要整天，他們在一個山上停一個圈。我都見過一啲，嗰時我問嗰個老師話：點解有啲人喺嗰度？佢話：哦，嗰啲咪牧羊人咯，佢哋唔係好似你諗咁樣出去就翻嚟，佢出去氹一個大圈，跟住唔知幾耐咧就翻翻嚟，啊，跟住有一啲休息幾日嘅時間，跟住咧又第二個咁樣去。咁所以佢哋嗰啲牧羊咧係好辛苦。第二就係咩咧？牧羊咧係要餵養之外咧，都要顧眷顧佢哋。咁所以時常咧喺詩篇好喺聖經好，要有呢個象嚟到牧羊。因為那些象叫他不要走遠之後，就是要嚇走那些野獸。所以我們就明白到先知所渴慕的是一個幫他們、愛他們、慈愛憐憫他們的一個牧者，而不是一個大的君王。但是相反的，他想萬國看到什麼呢？他想萬國看到神的大能之外，是要他在看到神的大能之後羞愧。这个羞愧呢很有趣，为什么要让别国羞愧呢？是不是一种报复呢？我相信先知不是这个报复的心理。很多人都会问，很多人都会看旧约的时候会有这个思想，为什么神会用一个这么残忍的国家亚述去到灭了北国以色列？为什么神会用一个这么强大、这么强势的巴比伦去到灭了南国，而这样苦待他的民？如果用今天我们那些叫做就是 social justice 啊，或者一些人民主义，就觉得哇，神真的绝对非常残忍，不需要啫，他做错不要闹他，不要罚他，鼓励一下他就行了， right？ 但是神没有，神找了两个最犀利，当时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两个大国去到处理以色列民。但是当先知去到这里的时候，记得上一次我讲过，在古近东年代呢，他们的人民打仗呢，基本上的思想呢就是他们的神在上面天空打仗。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现在就是有一个观念，神啊，你要彰显你的大能，让他知道你才是独一的神。他们想过神是虚构，他们想过神是假的。所以呢，他就让他们看到你的大能，而会怎样呢？有些很独有的反应。第一，掩口不敢再出声。第一呢，聋了，再不听到任何的东西。跟着呢，他像舔土像蛇，好像呢地上爬行的动物。这里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第一个被这个刑罚的是什么？蛇，是不是？创世纪三章第十四节嘛，他跟撒旦说嘛，魔鬼说，你这个蛇呢，以后呢就要食土啊，用腹爬行。咁呢個係其中一樣我哋可以諗到嘅一種刑罰，對一啲惡嘅、對一啲唔啱嘅，或者對一啲敵對神嘅，神會可以俾一個表達佢嘅刑罰，就係咁樣。但係我都唔同弟兄姊妹揭大，你可以寫低兩段嘅經文都係講到呢一件嘅事情嘅，係形容咧係當一個大能去到掌控之後，而形容別國會係咁樣樣。喺詩篇第七十二篇九節。詩篇七十二篇九節，同埋以賽亞書四十九章二十三節，有提到用同樣嘅句語咧嚟到表達敵人係敗落咗、驚恐咗、被控嘅底下。所以我哋睇到先知盼望佢哋得到牧養，自己嘅好處之外，仍然冇忘記神大能嘅彰顯。因为在这些的刑罚里面，在这些的处理当中，来彰显神是那个真正主宰者，是真正能够施行公义审判的大能神。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更加看到他们要战惊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到在要塞那里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惧怕恐慌的心，因为他们看到神真正的大能。我们经常看神的大能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神就可以帮我们扭转一些困局呢？是不是神就可以创造天地呢？是不是神就可以改变一些我们改变不了的事情，那就叫大能呢？但很多时候，如果你留意看上文，或者表达当中，在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彰显神的大能，是拯救之余是施行公义。所以神大能的一部分不是单是怜悯的，不是单是将人的困局拿走，而是彰显了公义。这个就是我说，当我们看到这些亚述巴比伦人，神是容让他们入到来以色列国里面，去施行神要去实践的一个惩治审判之后，这一群行恶的人呢，同样神会用同一把尺来到去处理他们。神没有去到纵容他们，神不会因为好像我们这样，你帮了我一手，算了算了，那些潜言不计，就是那些这样，神不是这样。当他们行恶，神就会施行同样的审判在这班的侵占的民亚述巴比伦。所以下一个月开始，我们看拿鸿书的时候，给一些思想弟兄姊妹可以预先准备。拿鸿书正正就是这个思想。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呢，这个做一下推广先，约拿书你们回去看四章，看了约拿书跟着看拿鸿书，希望你们两卷书一起看，我们就会看到圣经想要表达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怎样去看神怎样启示自己。约拿书拿鸿书一起看，接着一起看，我们就会明白。所以在审判里面，神是从来不会偏心偏帮错误。有罪的耶和华神不会当为无罪，无罪的神不会加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因此先知这么有盼望，就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属性，他认识神的属性，就因着这些的属性，他就知道神的约他必定会守，必定会在刑罚之后给他们祝福，必定会在他们的艰难当之后会得到亮光，在黑暗里面重新见到光明。最后来到看，如果先知有了这些的盼望，城的重建，跟着国土重新建立起来，样样都有了，又有牧羊，即是牧羊者来到，但是没有了一个真正能够施予或者完成这个盼望的基础，或者完成这个盼望的神，这些就是我所说的白日梦和空想，是吗？但是我们来到弥迦先知的时候，最后他给了一些很稳妥的，是盼望的基础是什么？盼望的基础是什么？在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不追究产业之余民的过犯呢？你不永远怀怒，因为他喜爱怜悯，他必再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孽都践踏在脚下，又把我们一切的罪恶都投在深海里。你必向雅各显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就是古时你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在这里看到，第一，弥迦先知说没有一位神能够像你这样，没有一位神能够像你这样。这里我跟弟兄姊妹去揭看几个圣经，申命记第三章二十四节，申命记第三章二十四节，申命记三章第二十四节， 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Sorry， 我揭咗后边嗰张，第三章呢个第四章。主耶和华，你已经把你的伟大和你有能力的手显给你的仆人，在天上地下，哪一神能有像你所作的工作，能有像你所行的奇事呢？原来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临入迦南地之前，已经将这个信息给了以色列民。所以先知所认识的不是从一个 很突然之间冰，好像我们想的、神会不会启示我明天跟我讲话呢？不是这样的。先知时常能够回去认识神，是因为他们会看神的律法，会看神的约，所以因此他知道这个神的伟大。其他两处经文呢，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三十二节和诗篇七十七篇十四节都提到神是独一的神。而我们看到这些之前的记载成为了先知能够认识神的基础，不是一些、有时候我们想、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怎样 做事情、原来先知都是看神的话而进而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同样要去看神的说话。而先知所说的耶和华神不像其他的神，在这里很清楚想那班的民明白一件事情，不是这位神能够单是在叫红海成为干地给他们过，不是他们可以给十灾埃及的人，不是因为他可以在磐石上流水出来，不是因为有马拿，不是因为所有这些事，而是什么？因为他有赦免罪孽这个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看回弥迦，他去宣扬神的独有，而这个独有不是处理事情的独有，而是独有的是能够赦免罪的独有。他再没有追究他问的过犯，再一次表达在公义施行底下，在公义审判当中，神是仍然带着怜悯，仍然带着怜恤，仍然带着体谅的去让这一班民可以回来。所以下面他完全讲到就是神的怜悯，神是喜爱怜悯，在、旧约里面时常都讲，出埃及记、利未记都有提到赦免罪孽，怜悯他们。更加是神在律法书上面讲过的，他爱怜悯，祝福他的民之余，先知再带到另外一个的重要的地方，雅各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因为神讲过的，他不会去反悔，他不会转变，他向雅各讲他将来的子孙成为大国，他向亚伯拉罕讲从你而出的先成为你的成为你的承继人，而你的承继人将来会是使到万国得福。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上，他们不明白他们怎样使到万国得福，他们只是知道亚伯拉罕的约就是能够给以色列民一个独有的身份，一个独有的神在神眼中的选民分别了出来的一个特别的一组人。但是当先知写的时候，他看到两样的东西，他说你向雅各所立的约，你会是完全诚实的去彰显，是显出你的慈爱，向亚伯拉罕显的是 显出了慈爱，向雅各的显出了诚实，是完全会发生的，完全会造成，好像古时你起誓向我们列了一样。所以在先知的渴望当中，在盼望里面，完全是明白神的属意属性和心意，然后在这个属性的心意里面，他也都看到所写下来在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怎样能够带到他有这个实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完结弥迦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思一个整个弥迦书 的内容。一开始的时候，弥迦书是讲到神 呼唤天地来到作证，去到批判这班人民，去到审判这班人民，因为已经整个世界都绝望。为什么这个世界会绝望？为什么所有的民会绝望？就是因为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是会出现他的子孙有一个会去使到万民都蒙福。假若没有了这个传递，没有了这个将来，是不是所有的民都会在神的震怒底下？但是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去看为什么这班民这么重要呢？就是这班民是神拣选了出来，去到宣讲延续表达神治国家的一个表征，一个选民应该有的东西。他们的王应该是怎样呢？是应该带他们去到降服在神的面前，带他们去跟随神。这个在撒母耳记上有重新的记载，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当你们选王的时候要怎样做。而我们看到这个，原来以色列是负了，是背着一个很重的责任，就是要将耶和华神彰显在当其时的人，进而继续跟随耶和华神，在他们当中会出一个是拯救万民的主。但是他当中任何一个王都做不到，包括大卫。所以在弥迦书里面，他审判又开始审判全个地，跟着一审判这个民族的时候，在中间第二个审判第二章开始，去到宣告耶稣在伯利恒出生。神重新说，姑勿论你们怎样，我的旨意就要在你们当中会重新兴起一个真正能够成为带领你们的王，而这个王是可以牧养你们的。无巧不成文，第一个见到耶稣的一班人，去到除了玛利亚、约瑟，再有一班知道耶稣，是一班牧羊人，是一班牧者，他们期待的牧者的出现。然之后有王的出现嘛，希律嘛，所以你看到耶稣整件事情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完全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弥迦先知里面看到，如果你们没有了这件事，人就绝望了，你们的败坏令到别人都死了，但是你们不行，我仍然可以，因为神就是那个赐予盼望的神，就会在一个卑微的城镇，在一个牧羊的山地里面，就会有一个救赎主，有一个君王从犹大而出，成为的拯救。然后他再审判这班民的底下，去到再表达神将来怎样会将以色列复国，将以色列带到去应许里面，不是一个虚构，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属灵的国家，而是真的会再一次成为神去带领的国家。但可能我们在这个的讨论上面很多争议，他们将来会不会信耶稣，他们将来怎样？我们看回以色列国旧约的应许，他们讲到神会带他们去到罗马书和启示录，将来真正在这个国土的人，是在绝望，在七年灾难末的时候，他们只有仰望救赎主耶稣，他们就会得救，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弥迦的先知所表达是一个将来指向耶稣基督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成为了以色列家再一次能够蒙福，因着他们仍然存在，在他们当中所出来的这位主耶稣能够使到外邦，能够使到外族，使到万国都得福，是一个完全完整对人类一个的宣告，是藉着以色列而出。所以我们今天去到看完弥迦的时候，我都想弟兄姊妹有一些思想。第一，我先前讲过，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我们信徒是承担了一个去宣扬基督救赎，宣扬这个人的最恶的坏的消息，人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是跟着我们宣告，因为我们有一位救赎者已经活着，我们不再需要去蒙这个将来永远严厉不灭的审判，而去将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嘛， 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作盐。这个是每一个信徒的事来的，不是只是跟那些使徒讲的，是每一个信徒的事都要承担了这个宣告神话，就好像宣成为了先知职份里面要做的事，他工作范围里面的事就是宣告。我们有没有一个信心去宣告？我们是不是确切相信神是这样？我们是不是确切相信神有怜悯，但是同样他审判？去到我们自己生活上面，我们有没有去看神有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很多，但是神会审判我们不是犯罪做错，如果我们不回转，神仍然会审判我们，去惩治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先知，就要有先知的心肠，有那种关怀他的民，去关怀期待神拯救的民。更加看到一样，将来我们会等待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神必定会照着他圣经所讲的来到完成。所以我仍然很接受一个思想，巴比伦国亡了国之后是从来没有复国的，亚述亡了国之后没有复国，但是一个这么小的以色列国，神说这个族不会灭，因为他们是我选，他一定要成为我的见证者，几千年后竟然可以复国，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所以至少一点，而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会按照他所愿意是可以施行，但几时我们不知道，怎样我们也 不会理解，但神必定会按照圣经的话。所以按照圣经的话来到实践的神，我们先有信心知道，我们读这本的圣经，我们明白学习里面的东西，就能够帮助我们。盼望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去引申到我们生命当中，去体察我们自己，体察我们今天的时代，体察我们应该去继续怎样更加热切的，更加迫切的去到作一个先知的身份，而宣告一个拯救，一个牧养者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你的眷顾和保护，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成长，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被拯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去看完弥迦先知所写下来的你的话当中，让我们有省察，我们不是单是看一些历史实现的事情，一些发生 的事件，而是我们更加看到背后，能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你的属性。这个是每每你自己记下你悔悔的原因之一，就是让我们看到你是一位什么的神，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能够认识你，能够听到你要我们遵守的事情，能够去遵守底下我们与你的亲密的关系，与你一个的联系，让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每一个能够成为一个佳美的见证，让我们在这个悖谬的世代，将你这个唯一能够拯救人的信息去到传递。这个信息不单是一个将来能够免去死亡的信息，免去永刑的信息，而是更加能够帮助你今日行事为人，就已经能够与我们被造要行的方向相符。因为在救恩里面，我们才明白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被造出来是怎样能够荣耀你。愿你都是带领帮助我们众人能够得到你的吩咐，愿我们每一个都谨守你的话，我们生活得更加有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